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中文密要第十二堂课的内容。那这堂课呢，还是涉及在整个中论二十七品当中的第二品啊，观趣来品。观趣来品当中呢，主要分了两大部分，就是以理正广说，还有呢以教证总结。在以理正广破来去的这个内容当中啊，它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有五大块。第一个呢是说于作者观察三十二破。第二呢是于作前面是于作业啊，作业观察三十二破。第二呢是以作者呢观察三十二破，观察三类二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十二堂课的话，就开始涉及到的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从第二大类当中于作者呢观察三类二破的内容开始进行这个学习。它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啊，后面的其他的三个课派呢，我这里就省略不念了。等到我们学习到相应下面的课时的时候，再跟大家呢具体来分析。那么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的话，它主要分了三个方面进行破斥。今天我们会学到前面两个角度，就是第一个呢是宣说作与作者呢互相关待而成的。第二呢是总破三类的去者。第三个方面呢，当然别破去者去，这个呢是第十三堂课啊，就是等到年后了才能够学习到的内容，那就不着急。那我们今天的话所学习到的就是与作者呢观察这个三类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破斥。上一堂课啊，在前面从第九堂课一直到第十一堂课呢，都是在第一个大课盘当中，就是与作业观察三十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段呢可能是大家觉得最陌生的一部分啊，涉及到三堂课时间也比较长了啊，每周呢也只能学到一堂课的内容，基本上呢算是有一个这个过渡啊，就是大致的明白了中观宗在能所观待的这个角度啊，能所观待的角度。可能有一些人啊，有些道友的话，他就是也会老是问啊，就是有一些疑惑，就说为什么又要把这个去法呢，就是分成一个这个与去时相关待的和一个与这个去的动作相关待的，为什么要分成这两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能所的关系。就是一个能所。那我们把这个每一个人就是名言当中的其实任何一个法呢都在这个能所的范围当中，所以呢去实际上代表的是所去的所去的这个角度。那么这个去法，或者说呢在第九堂课的话，去法是指的去的道路，对吧？那都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宋词当中或者讲记当中讲去法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代表去的行为，但是这个呢主要是看当时这个宋词呢怎么解释的那个角度的话来做一个区分，会比较精准一点。那么说到跟这个去的动作相关的话，其实代表的就是能去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任何一种行为其实都包括在能所的两个范围当中啊，能见所见，能听所听啊，能闻所闻和能去所去，都包括在这两部分。那么关键一点啊，如果说是在名言当中你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把这个能所呢和一个去者呢是直接联系在一起，说啊没有那么复杂，我就是一个去在这条路上的一个正在去的人啊，那么这个从所去的道路来讲的话，那么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去的行为，从我能去的动作角度来说的话，我依旧有这个去的行为。你在名言当中不管你怎么说都没有问题啊，这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共称啊，就是属于是世间人的共称，它不会分的这么详细。但是关键的话，众生相续中它有一些执着点呢，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呢是有这方面的执着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去真实存在，那么去的本身的话，它都分为这个能所，这个的话是在名言中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每一件事情的话，就从我们有情的总体的角度来说，那从有情的这个普特切罗的整体的这个角度来讲，都可以称之为是叫能取。那么它所取的对境，不管是眼睛所见、耳朵所听、鼻子所嗅、 他所有的这些对境都可以安理为是他所取的这一部分啊，就是这些的话，你在名言当中实际上是能所二取，构成一切轮回，构成一切法。你不能说啊，为什么非必须要分成两个？其实呢，这个本身我们分别念的特色就是分成二取的方式来圆取一切万事万物。只不过以前没有学经教的话，谁也没有告诉你，但是你一直是这样用的，你不能不承认。你一直是这样在运用的，这一点的话你总得承认，对吧？啊，这一点你总是要承认的。所以说这个道理如果明白的话就没有那么纠结。那我们说如果说在名言当中，那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的话，那好像就是有一个去就可以了，就可以代表一切，又能成立去者，又能成立去时，什么都能成立。但是呢，你要是承许这个来去真实存在，那么它是一个真实自信存在的法，那么所去有所去的特色啊，有它的自本体，而且呢是真实实有的一个自本体，能去的这个角度也必须要有它的一个自本体，否则在万法的实相当中的话，又怎么可能说这个有一个虚妄假法的存在呢？这种的话案例你就直接说这个虚妄假法在声音中不存在就拉倒了，这样讲更简单。所以说呢，要明白这种的分析方式。那这种分析方式的话，那像有一些道友呢，他又觉得那毕竟我去了呀，毕竟呢我也吃了呀，是这个道理。那同样呢，我们前面在第一品分析因缘品的时候呢，不是也是分析怎么样去观察因都不能生果，对吧？怎么样去观察的话，这个因缘聚合，它不管是用多少因缘聚合，他用什么样的这个各种的分析方法都发现所有的因缘皆不存在，那因缘聚合起来的话都不能生果。但是在名言现象当中，因缘聚合保证生果，这是一种现象。那我们反复强调了，中观宗的话并不是落在断见当中，说它不存在的话，连他名言中这种如梦如幻的是众生呢这个分别念虚妄的一种呢，其实不是真实的如梦幻般的这个虚妄假法的现象都会被遮破，这个的话其实中观自然就落到断见的过程当中去了，断见的这个角度去了。那我们说有时候呢，咱们这个道友们在初学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别扭，他就说的不存在，那我现在确实在吃，那不存在我现在正在去，这个的话就要再次的要了知，我们所要认知到的中观宗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实有的执着，认为这些法呢真实存在的这种自信。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像今天这堂课上师也在后面第二个颂词里面讲的非常的这个精彩就是说的提到呢，说如梦如幻的名言的现象的话，其实呢不会被破掉，而且呢现在众生在有这种业力或者这样的一个习气存在的时候，想破也破不掉。它并不是说中观一抉择它不存在的话，它这个显现就当下就消失，那中观宗所抉择的空性就是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单单的空，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如同呢这个剧有这个演绎者，他看海螺的话是黄色的，然后他通过别人给他讲，就说你这个眼睛肯定出问题了，海螺都是白色的，没有黄色的。那么他心里面也能接受海螺是白色的这个理念，但是他的眼睛的话没有治疗，没有给他医好之前，他依旧会看到是黄色的海螺，而暂时看不到白色的海螺。那暂时看不到白色的海螺。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抉择一切万法呢，自本性不存在，这些都是一个虚妄假法，如同迷梦一般的显现，但是迷梦还在你面前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续中的这些业力习气烦恼还没有断掉。没有断掉之前，就好像说我虽然看不到这个白色的海螺，但是我现在限量见还是黄色，但我心里明白其实它是白色，那我心里明白之后的话，我的眼睛还是暂时看不到它白色的本性，依旧看到的是它黄色的那个体。就说我们抉择的一切万法无有生灭，无有来去等等的这些道理自性本空的这个道理抉择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本性的白色是什么？咱们这一段的话，应该按理说应该是在三转的角度广泛去描述，因为如来藏的话，它不光是有这个空性分的这一部分，它还有它呢白，如同白色一般的这个，就说像海螺白色，这个我不能说是如来藏就是白色的你们可是听仔细了，我讲起来我也比较担心，我就顾虑可多了，一句话呢没有讲太快了，然后省略几个字的时候的话，也不知道 道友们就会琢磨到哪去了，就很恐惧啊。那个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啊，作为这个白色海螺呢，那当然了啊，这是举的一个比喻，对吧？举的一个比喻。那么现为黄色，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七情世界的一切迷乱显现。那么它本性的白色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如来藏光明的这种啊妙丽光明的这个显现。那这种显现现在我们见也不能见，但是的话，唯一把这一点揪出来说，意思就是大家要再次的明白，空性的本体并不是单单独立的一个空，而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这一点的话一定要了知。那我们现在是用理论来抉择空性，抉择空性并不代表自己就证悟了空性，就限量呢证达了它。那限量证达这个空性的话，那肯定的话，这个修行人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了，超凡入圣的这种啊，是实相义已经现证了嘛，那就是至少就是一地菩萨以上的果位。但是现在没有证达，从道理上明白。在道理上明白的话，那我们应该是知见上面的邪见啊，就是在我们见解方面的这些这个不对的怀疑啊、邪见啊，还有长断这些见呢，都可以被打破。但是的话，我的习气没有办法说哦，仅仅听几堂课，把我的习气就已经打破掉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哎，那我们这个啊闻思了这么久啊，闻思了好多年的这些道友，早就已经成就了，是吧？啊，早就成就了，听到一个法，听懂了，明白了，完全相信了，好，烦恼就已经断尽了，这个万法实有的执着心就已经断尽的话，那多容易！我天天在贪嗔痴的烦恼上好好去琢磨研究，琢磨透了的时候的话，烦恼当下已经断除，这个的话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从中下根基者的角度来讲，是要通过长期的串习和修炼的，那就是我们要长期的要借用呢这个上圣波切所传授的窍诀来呢进行这个实地修习，才能慢慢把自己的这种很深固的啊很坚固的烦恼习气才能够逐渐的减轻压制，乃至于呢最终断除。不是说我道理明白了我就能啊断掉，这个的话其实道友们都很熟悉，对吧？那如果三岁小孩能明白的道理，到八十岁的老翁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啊。所以说呢，明白了和你实践做到了，这相去说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上师也说嘛，做才能得到。那光是明白了不去做的话，那你永远也得不到。但是只不过呢，你那个道理是懂的。啊，所以这个区别呢，大家应该要弄清楚啊，大家应该弄清楚。但是如果之前呢，连道理都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就是有时候呢，从我们中下根基者的角度来说，你只是相信一个万法无自性，但是没有它充分的理由。那么在环境好的时候的话，你还愿意相信，但是一旦呢，碰到一个触动自相续的，啊，勾起自己某一种执着点的，乃至于呢，碰到一些比较啊，严厉的委员的时候的话，你就很难相信，因为你的理本来就不去做，这个就属于是随法型的、随性型的这种感性的认知。所以我们对这种呢，道友们不要觉得，包括上一堂课呢，我也看到啊，管理员这边啊，虽然问题不多，就剩下两三个问题，但是呢，从这个发的问题的这个角度，今天的话那几个问题我估计可能不用特别回答吧，就是基本上没有大的，待会再看一下。他这里面就说嘛，为什么就是他觉得好像学的都是一种推证的这种纯理论。这种纯理论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呢这个角度上面啊应该要放的宽泛一点。我们要有点耐心，哎，佛法是很甚深的。我们现在才学了几堂课呀。到现在的话总共12堂课，他学了12堂课，那佛法有多少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而且的话给你们这几年呢，他中观本身啊，就是道友们主要是太性急了，那有时候我觉得特别性急，那你不如自己自学的话，每天学后往后学一课往后走就是了。那自己可以先自学，我也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当然这个不是教务处的规定哈，就你们自己个人的意乐，觉得急得不行，然后想知道后面讲的什么，你们就往后看好了。关键的话就是什么呢？其实中观当中呢，它这样子的分析这个理论，主要是你们一周啊也只有一堂课嘛，它是个时间上面的话是一个比较稳，比较相对来讲呢不紧不松的一个这个时间安排。毕竟呢在家人大部分呢一周里面呢周一到周五都是有上班的，对吧？但是 它后面的话，它自然也会有与这个理论基础相关带的话，会影射出来呢，抉择一切万法字，如梦如幻空性的一些非常殊胜的这个教研，非常殊胜的教研。有的时候呢，上神波切在这个讲中观的时候，经常偶尔还会冒出一点点密宗的那一种带有窍诀性的啊，但是呢，就是虽然简略，但是呢很具有窍诀性的，这些都是跟中观有很紧密的联系。不然的话，全智悟光尊者他不会说如果要想证悟大圆满的话，学三遍中观比较好。现在的话，这个中观总共有114堂课是吧，才学了12堂课，连它的零头都还没学完呢，就已经等不及了，何谈说学三遍。那这个耐心呢要有一点，因为佛法毕竟不像其他的一些经典啊，或者其他一些外道的一些典籍啊，只有一本书就全部就把这个它的这整个宗派的教义全部涵括其中。佛法真的是很深深广大的，它内容非常的丰富。那现在呢已经是选的精华中的精华在这里呢进行学习呢，需要打基础，那需要打基础。那如果说要全面的了解中观的一些核心思想呢，其实就是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话，这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母中观嘛，它是母中观。那如果说再分成后面的这个自虚派呀、应承派呀，那还有很多论点来学，对你们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些道友太着急了，这样的心态的话，那根本就不敢讲了。那如果讲的话，可能早就已经等不及啊，就觉得我天天就是在学一些逻辑推理啊，就觉得没什么用。这个没什么用的想法真的是说出来，我觉得对中观来说是很冤枉的啊，特别的这个不合适。你还没有全部了解的话就这样说，那这个全部了解呢又没有耐心，然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话终究是不太合理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有一点点，既然愿意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辅导的，属于是给密法班的道友做辅助的啊，专学中观的这么一门的辅导课，那应该的话要知道他后面课时的安排呢也是有好几年，而且呢还都是只学中观。全部都是只学中观，还没有把说五论的所有内容全部给你们就放在一起学，那样子的话可能更加学的人几乎就全部跑光了吧。因为觉得难了一点嘛，觉得都是推证嘛，觉得全部是一些搅来搅去的推理嘛，然后的话就受不了了，这个可能说不过去吧。因为对自己也应该有一点信心，对学习佛法的态度的话应该要多一点耐心，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品尝到佛法的这些精华要义的醍醐，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一点点学。那我们前面也说了，第二品的话是比较难一点，但是再往后这个从三品往后，它呢这个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啊，而且呢在思路上面并不难懂，你并不是特别难懂，你们这样按部就班一点一点的学下去，然后再往后面呢上师讲的内容啊，从这个13课开始有稍微的也多一点，因为前面呢这几堂课第一次接触就像被棒子打晕了一样的，确实闷在那里的特别难受，所以老人家呢讲的也比较少，然后呢每堂课都有重复的这个方式呢再给大家再一遍一遍的这个理思路。到后面的话大家这种思维模式逐渐有一定的熟悉啊，逐渐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致的哪怕就算是似懂非懂不要紧，这个不要紧，你直接往后过就是了。你在后面再学一个学期，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话这个下一个学期的课时可能就能学到第九品结束啊，就是该往第十品走了，三分之一就学过去了。那你这一段的内容在过完之后的话，你再返回来看一下来去品的话，就不会觉得它那么难，这个主要是刚接触的问题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时间，把这个时间呢自己有一些耐心把它掌握好。然后呢按部就班的该学什么学什么，到后面包括我们这个中观应承派所涉及的三种这个不共应承应啊，还有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很殊胜的，从各种的这个思路来进行破斥的，很多的这个角度的话都会一点一点学到，每天增加一点新的知识，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方便的，而且在这些过程当中上师会穿插的 就是讲授一些，比如说在我们后面开始破运接触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涉及到巨舍里面是怎么讲的运，怎么讲界，怎么讲处，那么不需要专门学巨舍，不用专门学巨舍，就是在学中观，在破除这个它的这个抉择万法空性，那么它每一个万法它的体相，在各宗各派有各自的说法，先把它呢摆出来，然后呢我们再用中观的理论抉择它其实自性本空，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呢就不需要专门去学巨舍，专门去学音明，你就能够把这个巨舍里面的一些很重点的、很精华的、很重点的讲法，你基本上就了解了。所以学了中观之后的话，对巨舍会有所了知，对音明会有所了知，多好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知识量要充斥啊，要给灌输给你们，让你们大致的了解。那我学了中观之后我对于整个就是名言当中的一些法的特色的话，我相应也有一些了解。然后呢又能够呢借用中观了知呢万法真实的实相本意，这个就是很全面的了啊。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它后面的内容啊，就每一课内容其实都有它很精彩的地方，非常的殊胜。大家的话要有带着一个有兴趣的心，要有一个长期坚持的这种心态的话，好好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第十二堂课，就是在第二个大课判当中，它第二个大课判与作者呢观察三类而破不是分了三点吗？分了这三点的话，讲的前面这两点思路都非常好懂。第一个呢就是宣说作与作者呢互相观待的这个二乘，它实际上就是讲观待，讲这个观待的问题的话，大家其实在这个宋词，你们要是估计你们呢有的时候也会搅在里面，然后呢会有一种特别不习惯的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仔细想的话，发现自己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对很多事物理所当然的这个认知的话，都会都是建立在分别念的一个观待法，那凡是观待皆是假法啊，就是假法，它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自性存在的，这一点是也是极具有特色。所以破观待呢在后面的品书当中还会涉及到破观待的这个思路，但它真的很有趣，仔细想明白了之后，哎呀发现所有的事物就以前我们佛教徒呢有时候通过提问题也会觉得有一些人呢想问题会比较绝对，到底是不是这样，你说是还是不是就可以了，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其实的话有时候呢一切万事万物的话，就是观待的角度才能安利它，从某个角度观待可以安利它是，从某个角度观来可能就安利它为非，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这个观待呢也是名言当中，因为名言的所有的法几乎都在观待的范围当中，如果你对这个观待呢有所精通有所了解的话，在名言当中呢对这些法的认知，你的智慧也会增长，会比较周遍，考虑问题会比较全面和客观就是你就感觉好像跳出你以前的一些非常简单的非常粗大的一种偏执，可以呢跨出那个范围的话，去客观的看待这些问题，那么是非对错评判取舍的这些，它都是有它的局限性，有它一定的角度和范围的。这种角度呢你换的从修行的意义上来讲，你说是你的心比较圆融，是你这个出事情的话哪怕用不好听的词说，用其他的说这个人比较圆滑，其实圆滑是个负面的词，有的时候不能说圆滑这个词还是不要在这里举了吧，这个不太合适。但是圆融这个词的话，它其实确确实实呢就是因为它本身看事物的时候，它的所站的这个角度就比较周遍，他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对他的这个衡量点和他的决定就会比较周到。其实这些呢我们这个平时学中观的时候呢可能就光是闷在那里，因为现在还不熟悉嘛，最开始接触尤其又是第二品本来就比较搅，然后呢搅在里面的话对这种推证呢有点晕晕的，但是后面呢就是等到大家越来越习惯这些很精彩的特别殊胜的各类的这些推证方法，你的智慧在增长的话，那么你对世间的一些分析点分析事物平时自己呢为人处事的这些呢，你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所以它在我们名言当中其实也蛮实用的。 同时呢又能抉择名言的这些法，终究都是如梦如幻，是不实有的啊，能遣除我们相续中，减轻或者压服我们自相续当中很强烈的一些执着啊，是这样子的。那么对下面的这个啊，互相关待而成，那我们看这段颂词，它讲到说，若离于去者，去法不可得，以无去法故，何得有去者。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前两句话是对方的观点，后两句话是自宗的答复。那么对方的这个观点呢，它主要是说，如果说离开了一个去者，去法一定是了不可得的。那么对方这种认知呢，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平时啊，大家就比较公认的，就属于我们平时比较接受的这个呢，是一种粗大的想法。粗大的这个想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对方他认为什么呢，他就说如果没有去者的话，那你说没有去法是对的，因为都没有一个要去的人，对吧？没有一个要去的人，我怎么能安立去法存在呢？但是这个去者的话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你看现在这路上来来去去走动的，上班的啊，出去上街的人多少啊，啊，咱们中国人本来也多，那无量无边的去者都是在那里存在着，他正在去往某处，所以就应该有去法。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接受的观点，就是咱们大家每次有疑惑的时候呢，都卡在这个点上，哎呀，这明明白白的我正在去，我正在走路，我正在去，正在坐车，怎么连去法也不能有了？有了这个去法跟去者观待的话，那就不能去了。如果跟去的这个道路观待的话，那么去者又没了。为什么是这种分析方法啊？这个没办法啊，周围还是有装修的，所以有点吵，你们就注意听好了啊。这也是一种因缘法则，无可避免的啊一个名言现象，所以说现在不可抗拒，这个一直有装修的声音。然后他这点的话就是说，对方就很简单的啊，总体的这个思路说啊，我是比如说我从色达去成都了，那没有我这个去成都的去者，当然就不会有去法。但是的话大家都公认嘛，我今天的话下成都了，那去了成都，既然我是一个去成都的去者，那肯定就应该有去法。这就是一个通用的，就像刚才呢，我也举了一些个别的道友提的那个问题，说啊，为什么分能去和所去？有这个去者，再有个去法，有个去的行为，这就可以了吗？啊，干嘛还要分啊？再一次的分这个能所？其实的话，我们名言现象当中的话，总体上啊分的这个能所观待的这一点的话，是名言中的一个常识。然后之所以说啊，这个去法、去者和去的道路呢，有些人觉得啊，这个三者的话三合一就可以，但是你要是名言当中你不承许他实有，你这样子的话，在不经观察的前提下直接这样安立的话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承许呢，这个整个这个去来来去去是自性存在的，那毕竟就意味着去者、去法还有去的道路呢都是自性存在的。那么自信存在的话，它必须要有它相关带的，就是什么去的道路也有去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叫去的道路，那这个去者呢也需要有去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叫去者，那它就会出现有两个去法变成两个去者的故事，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这种思路的话大家一定要分清啊，这个生意中的这种观察呢主要是自信存在，你不能说啊就去者是真实的，然后去法和去的道路呢只是个假法，你不可能这样程序吧。哎，那这些自信实有的法，他没有这个去的道路，怎么能安立他是一个去者呢？那么他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也不能这样去承认啊。那如果说呢，每个法都是真正来去存在，那他们这些法都必须是有一个自信真实本体的一个存在的话，那么肯定都需要各自有去的行为来去观待，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方面呢，再怎么问，那么还是这个回答，再怎么讲。还是这样的思路啊，所以大家呢主要就是自己要慢慢消化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实在是觉得不好理解，暂时搁置没问题，就放在那儿继续往下学，继续往下学。后面的话你逐渐的你会懂的啊，你会懂的。有些就是说什么对那个来去品，以前呢我们有道友也有这样的感觉，第一遍学彻底闷在那儿，然后就学过去了。然后呢一直到第二遍学好像比第一次思路清楚一点，第三次学的时候呢好像整个这个框架脉络的话终于理清了，他觉得学来学去的话确实是如此，这也是需要有时间的，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过于纠结。 啊，这个有的有些呢，死抠的太厉害的话，反而把自己胀在那里呢，也不是一件好事情。高高兴兴的学，啊，实在是没有搞不清楚，那暂时搁置放在那儿，等到你后面再学上几十堂课，你再回来看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又会有一种不同的认知。这个呢是很常见的一个啊文思的一种现象，非常常见，哎，非常常见。有一些尤其像比较稍微比较难一点的，以五不大论为主的中观音明啊、居舍啊这些呢。都不是说你要真的说一遍就完全能够精通的这些人的话，那真的都是智慧超好的耶。我们自己的话也完全都做不到这一点。第一遍的话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然后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推破的内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啊，其实思路上都完全可以理得通，接受不接受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都把它记下来。然后第二遍、第三遍，乃至甚至于第四遍开始学的时候，才会慢慢体会的，体会其中的一点味道，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道友们也是，要有一个呢，这个长期坚持学下去就可以了啊。这一点呢，是这个方面我再次的重复说，因为这个问题呢，问的也比较频繁。啊，在各种只要有机会的话，问的这种类似的这个问题呢，几乎都是在这个点上呢，就不太适应。那实际上你再给他解释呢，他说您这个我听懂了。那听懂的话，但他还是想问，那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消化的一个过程，不着急，他不着急。那我们说，对于对方这个观点，其实咱们大家都比较舒服。对方提的那个问题的话，就是我心里想的问题，我还是觉得这种思路我比较习惯。但是呢，中观宗呢，他不会因为你习惯这种想法就接受你的观点或者认为你对，因为毕竟我们习惯，我们再习惯这种想法，不是还一直在轮回中当老众生呢？咱们在轮回中的话，轮回有多久，我们就有多久了呀。这可是无量岁呢，这真的是真无量，还不是假的无量，不是说出自太庞大而叫的无量，咱们真的叫万寿无疆了，在轮回当中寿命相当长，都数不清了呢，没有限量了已经，那不是一直没出去啊？那无妨，这次的话就相信一下中观宗，你现在目前暂时特别不习惯的这种推波方式，也有可能，虽然是感觉上不太舒服、不太习惯，但是它可以带向你往解脱那个方向走。哎，这一点你要权衡利弊嘛，对吧？既然是成年人，那么心里头应该是要有数的，哪个对自己最好，哪个对自己最不好。那么我权切的话相信中观宗的这种推波方式，那么它能给我带来的有可能是寄生、中阴乃至于来世的解脱。那我当然愿意相信它，虽然我不太适应，对吧？这个的话，应该相信每个道友都会有一个正确的取舍，这一点是个很实在的话。所以说，对这个问题呢，那答复的时候，以无去法故，何得有去者？宋词字面上呢，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呢，他这里的推波方式的话，就有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感恩上师。没有上师的解释的话，我们即便抱着这个法本，抱着全知脉搏仁波切的注释啊，抱着这个龙梦菩萨呢，龙梦菩萨这个中观根本慧论是解释的般若经的意义，就是佛陀宣讲般若经的秘义。你就想想这个根性的差别吧。当初佛陀呢广传般若，那么在座的这些弟子们，有些的话直接证悟的是小乘的这个人我空性，有些呢直接就证悟了大乘的法空，那么就是听佛陀讲般若经的这个，佛陀宣讲般若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那现在流程文字的话，那个经函我们看了生涩难懂，对吧？那人家依靠那个直接就可以开悟了。后面的话就是龙门菩萨呢又写了整个中观六论啊，中观六部论，这个是基础，还有无数的，你像寂天菩萨也好，月称论师也好，还有我们前面看到的有很多的这个各大论师造作了做了中观方面的很多很多的著述，这些著述的作用就是为了解释般若经的秘义，因为后面的众生已经无法懂得般若经的究竟含义到底是什么了，已经听不懂了。这佛陀留下文字是留下了，然后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的那些有缘众生根性特别的利，一听就能懂，一听就能开悟。那后面的人的话就不懂了，不懂的话，这些高僧大德们，这些大菩萨转世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又去解释他，然后为了让有缘众生懂，也成就了无量人。 啊，成就了无数的这个修行人。然后到了现在的话，就上师又开始去解释高僧大德的话，因为什么？我们仅仅看高僧大德造的这些著书，同样是如聋如盲，不懂，还是看不懂。那现在呢，上师又开始解释他们的话，我们才能懂一点。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要尤为感恩上师。另外的话，不要老是对上师的这个教言特别的质疑，就是有些质疑的没道理的那种的话，其实的话自己在思维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我不是说啊你不能怀疑上师的话，但是的话这个要拿捏一个合适的分寸，你自己要话要想一下，这种随随便便的就这么怀疑，那么怀疑的那个点上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啊，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把握一些分寸的，不是说让大家呢这个不考虑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哈。这一点呢，我也只能说点到为止。那么这个如果说呢，这个上师波切解释出来依旧还是不能懂的话，那我们就再继续努力培福吧，反正以福养慧嘛，等到因缘再成熟的时候呢，你要自己再有精进文思，要下功夫，你总有一天会懂的。那这要这样，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就现在末法时期，像这个真正的像善知识这种啊，能够呢广度众生，能够把佛法开演的如此细致细微的这个仁波切也不太好找，所以说。如果在他的座下还是呢一点都不懂的话，那可能还是在自己在其他的方面多做一些呢培积善根、培积资粮啊的这个因缘，然后呢以期许让自己的相续的话早一点成熟，能够真正的通达所有佛法的精华要义。这个条件上面的话都需要自己去创造的啊，要自己去创造的。那我们不扯这么多，我们看一下呢中观宗他的这种观待的分析方法啊。中观宗的这个分析方法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反过来，因为对方不是说嘛，对方的观点是认为说，因为有去者，所以说去法就可以成立，因为去者和去法是相关待的缘故，有去者肯定有去法啊、这个呢是大家都公认的。那我们中观宗也承认，但是我们中观宗是用一种同等理在推，同等理在破它，就是什么呢？你说因为去者存在，所以去法一定存在，那我反过来说，因为现在的话去法还没办法成立它存在，反推的话那去者也没办法成立它存在。这个思路啊，我再理一下，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啊，要想清楚呢对方那个观点它的角度在哪里。我们中观宗为什么用这个地方能破得到，这个是非常卡得非常精准的。对方的角度，他首先第一个前提认为去者存在，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他就直接用限量键了。我看到了呀，我看到有人来来去去啊，我自己的话我也下了成都啊，对吧？他这个的话是没有一个没有别的理由，他就首先呢确定上面就说去者是存在的，所以说去法是存在的。这个的话是对方的一个思路，他说有肯定去者是存在吗？去者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应该就有去法呀，所以呢有这个去法，去法肯定是可以安立的。那这是呢一个，而且呢对方要借用的这个关系也是因为去者和去法的话是相互关待的，那你在我就在，我在你就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中观宗说好，同等理来推，对方不是想用以去者首先成立的这个基点来成立去法存在，对吧？那我们正好反过来，我现在说这个去法的话因为对方的话是以去者存在来成立去法存在，那么去法是一个待成立的法，这个能听懂吧？就是以去者存在作为前提来成立去法存在，因为观待之故，那么去法呢它是一个等待成立的法，就是被成立的法，它是依靠谁来成立它呢？是依靠去者来成立它自己本身的。那我现在呢，中观宗的反推就是什么？既然你这个去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待成立的法，那就说明去法成不成立的话，还是待定的。那如果说去法的这个成立与否还没有办法确定，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被成立的法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说以去法不存在的缘故的话，那么去者也不存在，因为观待之故。因为观待之故，就是去法呢，同样我们是同等理来推，同等理来推，对方是说啊去者存在之故，所以呢去法存在，就好像说啊这个能力存在之故，所以呢所力存在。那我们同等理推说，先前的话因为他没有去法嘛， 先前又没有去法，所以说呢，那反过来讲呢，就是反过来说就是什么呢，没有去法存在的缘故的话，所以你去者也没办法存在。关键点的问题就是对方首先说去者存在，我们说你这个去者存在用什么来成立、啊、他实际上的话这一点是很粗糙，他说我看到了呀，也看到这句话在中观宗的推证当中，那我也同样啊，我们大家都说我看到种子生芽了呀，但实际上得出来的结论是不是种子的话各种因缘聚合却生不了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说以看到作为这里的一个根据是相似的，就是不能够真正成立为根据。你既然说去者存在，去法必定存在，因为二者是观待之法，那么观待之法的话那就什么呢，一者要成立另一者才能成立，对吧？比如说右手成立了才能成立有左手，或者左手成立了才能说有右手，与他观待的一个缘故。那这个木棒的话呢，有高的才能跟他一比，那有一个比他短的我能叫说那个是矮的啊，一长一短我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必须的话他要有一个先成立的，对吧，先成立的一个前提。但是问题的话他说去者存在，我们说你这个去者存在的话是不是要依靠去法来观待，那你现在呢去法的话本身是你自己准备依靠去者来成立的一个法，就等于是什么，你本来是你的思路是依靠去者来成立去法，但是你去者的本身的话又要依靠去法来成立，而这个去法现在还没有确定成不成立之前，那你的去者就没办法成立，去者如果没办法成立的话，去法又如何成立呢？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用观待的这个思路，使得对方的话，对方因为本身他是借用观待想成立去法，结果我们用藤本理这么一推说，那同样道理，去法不存在的缘故，去者也不存在。既然去者都不存在的话，又如何去成立一个所谓的去法存在呢？那么对方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的思路跟他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其实我刚才这堂课呢在讲这个松子之前，我说这个观待的法呢周遍于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可以意识到现在学的是理论，对吧？那么好像呢这个松子你是讲明白了，终于呢字面上勉强过得去了，说啊我知道了就大概是怎么破的啊，反正一直绕在去法和去者，就跟这两个人过不去了，就一直在这里呢搅来搅去。但是实际上啊，你想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左右手，我们的左右眼睛啊，我们的左右耳朵，还有两条腿，这些的话，你把这个叫左腿，把那个叫右腿，其实都是观待而成立的。啊，都是观待而成立。你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多了去了，对吧？啊，观待这个父亲，这个叫儿子；观待儿子，那个叫父亲。啊，所有的法几乎没有不观待的啊，没有一个呢独立无别。那观待男女也是的啊，有男人有女人，有女观待女人呢，那个叫男人，他各自呢有他不同的这个特征的这个角度的话，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意义上，你就说啊，我就讲最简单的左右手。这个左手和右手的话，那么观待左才有右，观待右才有左，那么任何一个右手能不能单独存立呢？可能有些人就还是想着说断臂，对吧？比如说这个人左手天生没有，他有只有一只右胳膊，但是实际上我没有说跟他自身的那个不存在的左手了去观待，那我们也是跟我们自己的手去相比较的话，发现他有一只手长在右边的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右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分别心立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用分别念建立出来的。如果我们整个全世界的人从小到大，从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个最初出现人的开始的话，那么当时我们的这些祖先，我们的古人把右手叫左手，把左手叫右手，就把这个左右的位置倒过来，把所有左边都称之为统称叫右边，把所有的右边都叫左边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左右手。我右边这只手肯定就叫左手了，它没有说是自信存在，它只是人为的用分别念加上去的一个概念，我们人都这样定了，然后大家后面都这样子承认了。就像手机，最开始这个手机出来的时候，那给它起了一个手机的名称，现在全世界通用叫手机。如果最开始的话不给它叫手机的名称，随便换一个什么名称叫它电脑的话，可能全世界的人现在把手机都叫电脑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所以说呢，像左右手的这个的话，它也是 那如果啊，我们说再有一个，假如说呢，这个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那个只有一只手，而且长在正中间，长在胸口这个位置的正中间的话，你给他分一个左右呢，你就觉得很难区分了，你就觉得很难区分了，你这块的话，你就不好去建立了。所以其实我们借用一些法的那种特征啊。就用它的一些特色来去定它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些东西的话，只能说在一定范围当中是正确的，而且这个范围的话就属于，比如说是时间工程，大家都是这样程序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就把所有，你看我们一般都是把有枝有叶的都叫树，对吧？啊，能枝言解义的都叫人，但是的话，这个能不能说是绝对的呢？不绝对，你像小孩就不能枝言解义。智障就不能直言解义，你不能说他不是人吧？那所以说他这个界定啊，就他这种特征，他这种特征，那么他是有一定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所有人都会认、都会接受、都会认同，都是共称的。但既然他不是绝对的正确，他不是绝对的周遍，他只是在一定范围当中大家都是这样共称，就已经体现出它是一个名言假法。所以说凡是观待的法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给它加上去，然后呢建立出来的，建立出来呢大家都用习惯了，就特别熟悉，特别熟悉，然后用的很熟悉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不是真的呀，或者说这个是虚假的话，你就觉得不好接受。哎，你觉得不好接受，这个其实像东西方的这个文化差异也是这样，对吧？东方人呢，他内敛，他说什么话呢，表面上都是很谦虚的。然后西方人的话，他不是这种思路。然后以前上次不是开玩笑嘛，就是举了一些类似的，还说一些，咱们这个跟东西方呢接触的越密切啊，接触多了，可能这个很多包括老百姓都能感觉这个差异。你要在西方呢，人家赞叹你，你就要很开心接受人家的赞叹。如果是在东方呢，人家赞叹你，你就肯定要说哪里哪里说的这个你过奖了。如果在西方你说这个话的话，可能人家就不高兴了。那么这个到底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呢？你要看习惯了，这不都是习惯吗？它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特定的一种绝对性的概念吗？所以说，其实所谓的左右也好，高低也好，长短也好，上下也好，包括弦略，都是观待的法，都是观待的法呢，它没有一个真实实有的自性存在。这一点如果了知，你们从这个破观待的这个思路啊，今天是借着这个去者去法的这种观待的思路，可能大家呢会在这里面还要搅一会儿，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中观宗这种破法呢，他说先前没有去法，那这个好像这两者现在走到死胡同了，就感觉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最后你找不到一个头，最后两个就谁都没办法成立，有点像这个味道，知道吗？有一点像这种思路，就是说去法的成立需要去者来建立它。反过来，去者的成立需要去法来建立它。那么这个往前推，再往前推的话，你说我说到底是用哪个去者，哪个先成立？那哪一个都不能先成立，因为你想成立去者，你要依靠去法，但是你的去法呢，反过来又要依靠去者，就等于这两个的话都没戏。哎，这个观待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感觉，得出来这种结论之后，就是说哦，发现的话。这个好像只要是观待的话，就不能成立它真实存在的这种力量。但是我们在名言当中，在我们的分别心识面前的话，整个都是观待的法比比皆是，到处都存在，到处都是，而且被我们大家所认知。但你如果明白了中观宗的这种特色以后，这种推破的思路之后，你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观待，皆是假法。哎，皆是假法，这个思路是很殊胜的哦，你们多去琢磨琢磨。哎，反正也要过年了，琢磨琢磨吧，从年前琢磨到年后，说不定哪天就开窍了。哎，这里面呢，品尝出味道了之后，会很有意思的，好吧？这是呢讲到的这一段宋词。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第二段总破三类去者。总破三类去者的思路呢，就跟我们前面第一个大科判不是那个于作业观察三十而破的时候。就总破那个三十去，对吧？总破这个三十道， 总破三十道的，跟这个的话也比较像，就是那个总破三十道当中说已去无去呢，未去也无去啊，离已去未去呢，去时也无去，它是从呢分成这个把去时也分成这个分为已去和未去两个角度啊，可以归在这两个角度，没有找不到一个正去时。那我们这里呢是讲到说去者则不去，不去者不去，离去和不去者呢无第三去者，就是你找不到一个第三种去者啊，找不到第三种去者，思路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方认为去法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呢我正在去嘛，这个是我们限量见的，对吧？其实这种观点是大家最习惯的，而且就觉得这个观点马上就符合自己的分别念，我就是一个正在去的人，你怎么就说我不能去啊？我就是个正在吃的人，而且我肚子都吃饱了，你怎么说我不能吃了呢？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分析就是什么呢，三个思路啊，就是既然对方说啊，这个某人正在去是限量见嘛，所以说呢这个去者呢就是是一个正在去依靠限量见来成立的话，那么他的去法肯定是存在的。那我们这种分析方法跟刚才那个观代可是一点都不一样了啊。我们这个分析方法呢就暂且程序说你这个程序这个去者，那我就把这个所有可能去或者是不去的情况全部都给你摆出来。那一个人他的行为无非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去者，要么就是不去者。因为我们的行为不管是什么啊，只要你比如说你只要走动，然后你坐骑自行车，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坐船，你只要在动，那都称之为是都可以列在去的那个范围当中。只要你不动，你不管是站着躺着坐着卧着趴着啊侧着，只要你安住在那儿不动，哪怕是你一只脚独立着，那么你都属于是不去的状态，是不是？其实的话人总共一分它也就是这两大类了嘛，归在这两大类当中，所以就分析什么去者能不能去，不去者能不能去。那么离去不去者就是，但是离开了去者和不去者有没有一个第三类的去者，就说这个去者是一个既去又不去的人，或者说这个去者是一个既不去又不是不去的人，这是不是我又找出两种可能性的话，就把四个边全部都周边到了哦。要不就是去者，那前面一个送词去者则不去，那个地方要分析的。要不就是不去者，那不去者呢也不去，这个也分析了。那有没有第三类的去者呢，就是既去又不去的去者存不存在？不可能存在。因为你是去就不是不去。不是去不是不去的话就肯定是去。这两个是一个互绝相违嘛，它是两个呢对峙的法。所以说呢不可能凑在一起说这个人又去又不去。那么他是不是一个第四种可能性，又不是去者又不是不去者，更加不可能啊，更加不可能。那就已经无第三类去者的话，那么就说明什么，去者依旧无法去，是这样的。把这个整个框架思路理清楚，那这个宋词呢它的推破的内容其实就主要是前两句话。前两句话是我们在第九课的时候就已经涉及过的内容，去者则不去。那去者则不去不对，应该第九和第十课吧，可能就主要是第十课呢会涉及到为什么去者则不去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要程序的是自信实有的去者，因为我们争论的就是对方认为去存在，我们认为去不存在。所谓的去存在就是指的是它是真实存在的意思嘛，它不是空的呀，它不是空性的。我们中观宗抉择的是诸法无来无去嘛，那众生他接受不了，他觉得一切法有来有去，我自己都是有来有去的。所以说就在这个点上，那对方呢认为说有这个去者能去，我们说呢去者实际上不能去。为什么呢？如果去者还能去的话，那这个去法本身不是要建立去者成立吗？那么他还要再去的话，就会有两个去的行为，同时就会出现两个作者的行为两个作者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们已经都讲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吧，讲了无数次了，我就可以在这个思路上不用再重复的太多。跟前面那个思路，跟前面我们推波说会出现两个去的行为，以及呢乃至于就出现了两个去的作者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去者没法去。即便你成立了去者本身，你也不能再去，因为呢去的行为只有一次的缘故嘛，是这样子的。这个呢是这个思路。那不去者呢肯定没有去的行为，这个好理解了，咱们就不要说圣意了。在名言当中的话，你一个不去者，你说啊他正在去，人家一听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啊，我这好端端坐在这儿呢，你说我是一个正在去的哪里的人啊，或者我是去往到哪里的人，人家可能觉得这人精神出问题了。 这个的话就不去者自然是不去的，去者的话也不能去。那么离开去和不去这两种状态呢，又找不到第三种去者，刚才我也分析过了，所以说去者不能去啊，去者不能去。这是呢这一段的这个啊总这个以这个叫什么呢，总破三类，总破三类的去者呢来分析，去者无论他去不去都是没办法去的啊，没办法去的，这样呢得出一个结论。这种中观中的这个中观中这种逻辑推理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非常紧密的哦。他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在内，一破到底，破得很直接，而且呢很彻底，让对方呢怎么去思维的话都找不到，都找不到呢，好像还有一种可能性啊，是不是中观中没有说到、没有涉及到的那种情况，这个绝对不会有啊。大菩萨们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要有诚信心。那总体的话这一段啊，我们今天这两个宋词字面上的内容是很好消化的，我在这里的话再给大家捋一下，再给大家捋一下，第一段宋词不用看了啊，不用看了，想思路，琢磨这个思路啊，琢磨这个思路。你们吃饭呀、走路啊，经常就琢磨琢磨，我吃者不能吃是什么样那个啊，这怎么样推证的？然后呢，不吃也不能吃。那除了吃和不吃之外的话，你找不到一种第三类的吃者，对吧？啊，那我坐者不能坐，就是坐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坐着呢也不能坐，不坐着呢也不能坐，除了坐和不坐这两种可能性的话，又找不到第三品的坐者，这样子的话其实最后得出坐也不存在，吃也不存在，去也不存在，来也不存在，整个一切万法的话其实都是在大空离系的本性当中。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没什么可想的，就愣在那里，觉得分别念没什么可圆的，哎，有这种想，有这种感觉也是不错的呢。这是初学者感觉空性的时候会有点觉得不知所云，不知道该圆什么，那就对了，因为有所圆便是有所相知，便是有所边系。无所圆，你们就都是大部分都是学过前行的道友，对吧？那前行的这个最起码呢，这个学前行的时候92个引导文是都修过的，是不是？那很多的引导文里面说啊，最后在无缘的状态中安住，很多道友呢这个问题也是提烂了啊，到哪都问，到哪都问不明白。我就说嘛，其实这些的话你那么去理解当然不明白。你现在学了中观，学了因缘品啊，学了来去品，虽然只是啊、哦、这个冰山一角都还不算数啊，只是探究了一点点，虽然涉及到了十来堂课，才十二堂课，就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又会明白吗？中观中所做的那个无缘，因为万法本即无所缘，所以它就没有什么可缘的，所以说呢分别念才会记止下来，就是它才会呢歇息下来，所有分别心可缘的啊、可去探取的或者可去缘得到的能够分别的都在息论的范围当中，都是虚妄假法，都是不真实的，都是如梦如幻的啊，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子的话再学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跟你们平时其实已经涉及过的啊，包括的话这个我在课上就不能够乱讲了，但是你们自己啊，很多道友不是在密法班里面已经听过不少密法的，你再去看一下密法里面讲到的这些实相的教研，就会有一种感觉，有点懂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才学了一点点哦，所以这些它是能结合上的，所以上神波切在这里也是讲了嘛，真正的大圆满的窍诀对于大部分中下根基者来讲确实是需要依靠中观的理证来抉择，当然对于呢大圆满的这个直接所化的众生，有一些呢真正根性特别利的密乘弟子的根性利的话，他有他的说法，在这里也不是我在这里啊在花这么多时间讲的。那么他的这种特色的话，他可以直接依靠大圆满得到成就，他可能不一定必须要学中观的理论，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现在末法时期的修行人来说，那么中观的这个理论对于我们了解或者理解大圆满里面那些直指心性的窍诀的话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特别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来去的意义懂了之后啊，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世俗当中的如梦如幻的来来去去并不是中观宗一定要破的对境，因为现在众生的习气还留存在相续当中，他限量见到的这些现象的话，中观宗想破也破不掉的。我中观宗说他没有，但他就在你面前还显现着，所以这种显现的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显现，就好像说这个彩虹亮在那儿，
我们都知道彩虹无实有，但谁也没有遮障说既然是无实有的，那它为什么能现出来，赶紧把它去掉，不要让它显，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你关键的点上是知道彩虹没有实有就可以啊，就可以不被它所欺惑。不会的话，有些人看到彩虹呢会愚痴到说想去像那个猴子捞月一样，看到水月之后呢以为真的月亮掉到水里啊，愚痴的想去捞，没有这样的执着就可以啊，就可以，你知道它的本性嘛，然后你就不会单着的我要花多少钱去把水月买回来，你不会有这个后面的执着。或者有些人就想把水月据为己有，产生这种，我们现在人的痛苦和执着不都是来源于认知这个法，觉得它是真实有的，然后呢就想据为己有，喜欢的据为己有，不喜欢的呢视为冤敌，再再的去打击和排斥吗？不就是这两点？哎，说来说去，你们可能听到这一段，听到这段我醒过来了，因为潜心都学的是这些内容，而且一直呢学的这些内容，大篇幅的反复的讲这些修行的意义。其实这些修行的意义从中观宗的缘起性空的角度解释更加的精准和到位。更加的精准到位，中观宗一直觉得一切万法无来无去，但是呢迷言现象当中有一种如梦如幻的迷乱显现，有来有去，但你要知道这种迷乱的显现的话它不是真实的，这就是中观宗的目的就达到了。然后你既然知道它不是真实的，你就不会对它再那么的执着，然后呢你就不会说在源于这些的话徒造恶业。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分一下啊，那对于呢善法和恶法本身，当然呢善恶也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善法和恶法在迷言中的作用却不相同，迷言中的作用不相同，虽然它总体来讲呢都还是属于在有系论的这个范围当中，但它一个呢是可以成为解脱的方便，一个呢是成为轮回的方便，就是成为解脱的障碍，就是这个恶法。因为虽然这些法都是虚妄假法，是如梦如幻，但是它有因果规律的呀，因果规律的这种特色也是我们特别强调，前面呢最开始讲因缘品的时候这个意义强调的多。不要认为呢因缘都是空性的，因生不出果，就认为呢善无善报，恶无恶报，这个的话是不会的，空性不遮障显法，空性也不会违背因果。同样的话，凡是因果所起现的法决定是空性，但是因果的这种显现却不虚，这个不虚就是它还是会现，而且它有它的这种法性规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道理要懂得。所以我们在迷言中的话，一方面能知道万法是如梦如幻，同时还要去如理取舍，同时还要如理取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一方面的话千万不要随随便便，随随便便的话可就麻烦了，你们肯定堕到的是断见的那个邪见当中，断见的话可是有害的，这个断见的思想的话你要再去稳固它，那是折损自己的福报，可不是一般的折损哦。所以这一方面的话也要搞明白，要保个明白，一定要明白中观宗抉择到的那个点是什么，以后再学的多了啊，肯定会更加的这个知见就越来越精准，越不会偏多在两方。那现在初学，那这个话呢就稍微说的啰嗦一点啊，多讲一点多讲一点啊，省得大家的话就落到那些极端当中去。但是以后呢再往后面学下去啊，就不用这样老是反复的重复，那么大家的那个知见的话就会很正确，就是属于是见解呢绝对不会偏多在有边或者是无边的任何一个边隙当中，是一个非常中道的非常精准的缘起性空的证件就能梳理起来，这个对于我们密宗的证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上师引用的啊，就是说像这个次仁罗珠堪布他的这个讲义里面做的那个比喻，人家呢也就是把这个提了一下，因为这个特别好帮助我们理解，就是我刚才课前的时候呢把这个先提出来跟大家稍许说了一下，就是很多道友就觉得怎么都是理论的分析啊，然后呢这个分析完了之后我觉得烦恼好像还在那里呀，然后我现在一直在破一个曲折，对我调整烦恼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是用破这个曲折来做例子嘛，因为来来去去的话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想到一个来者一个去者嘛，人走路的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最直观的反应。但是的话你破一切万事万物，比如说就是抉择我们这颗烦恼的心，它从哪里来，去往哪里，安住在哪里，马上你的这种嗔恨心啊，你的这样的这种嫉妒傲慢，它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压服和减轻。 当下的话就好像那个那种很嗔恨很仇恨的那种心态的那个情绪一下子就平淡下去，就是你经常喘息它是绝对会起到这方面的作用的，就是观察它的来去的本身，观察心的这种来去的本身。那如果说有些道友的话已经接触过啊，像一些像显宗当中观察心的这个来住去，或者说呢密宗当中咱们上师教过的一些窍诀观察心的这种来住去的这些本性啊，这些的话那种带窍诀的这个指点的那个方法，加上你有中观的这个破来去的那个理论的这个知识作为一个支撑点，你那个就很好圆上去的话，你会觉得它又是密宗的窍诀，那马上的话自己就会有一种心态上有改变的那样的一个体会，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不要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还没准备好，我的根性可能不行吧，不是这样子的哦。密宗大圆满之所以殊胜，就是因为它厉害，它不是说只有那种根性好的人他才能度，而是什么破铜烂铁只要到他跟前都能变成金子。我再说的直接一点，像点金石一样的，它厉害着呢。所以不要再用这个理由给自己找理由，实际上的话是对密法本身也没有信心，还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上师也没有信心的一种说法。其实的话骨子里面还是这个问题，否则你根本就不会这样想啊，知道吧。所以说呢在这个上面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学习这个中观的这种思想呢是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即便呢是有一些不进密法班啊不学密法的其他的道友的话，你了解中观的般若的思想，对于你自己所修学的比如说专修净土啊，然后专门是依靠哪一个法门哪一个这个窍诀呢，就是显宗方面的一种修法的话来获解脱啊，这是你自己啊有兴趣或者比较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中观中的这种思路都会对我们的解脱会有很大的帮助，是这样子。那你像那个老人家在这里说到这个黄罗白罗，我再次的再提一下，就是这个你像已经有眼医的人，他是不是看的话海螺变成黄色啊，跟他的胆病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他这个时候呢看什么都是这种黄颜色的，那人家告诉他说海螺其实应该是白色的，然后呢就是没有黄色的，他说你看到这个黄色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不是这个颜色。那他相信的这个人他有理有据说的很清楚的话，他相信对方的这个教研之后呢，他是眼睛是不是当下就能看到白色呢？看不到，对吧？他病还没好嘛。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学习中观呢，我们现在抉择无来无去。有些道友说啊，我抉择了，为什么我还烦恼这么重？你当下抉择，你理是明白了，然后呢，你也知道心的这个来来去去不存在，所以这个嗔心的起现找不到来处，嗔心的安住点找不到住处，嗔心后面消失了又找不到它的去处，它去往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这些思路经常去串习，不是说啊一句话怎么我还没感觉，你这个串习一下就想有感觉，修行没有这么容易，它都是要长期串习的。因为我们的烦恼串习的时间也确实很久很坚固，但是这种方式的话经常去锻炼，它慢慢就能起到一种对治力的作用。那我们说这种思路的话，你这样你串习完了之后，你还是觉得你的嗔恨心的话，这个因为对境的起现啊，各种因缘滑起来了，然后还住了好久好几天都不消气儿，然后的话最后终于去了，去到哪里的话你没仔细思考，反正的话他我已经感受到他了，这个的话不能算数，不能说啊这个嗔恨心就是如何如何，或者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就对治不了。你经常用中观宗的这个，就像我们说嘛，知道是白色的海螺，但是不一定马上看得到，那必须要治疗一段时间的话，他才有可能看到白色海螺，那就是我们要修行一段时间，也要有一个比较坚韧的心呢，经常去串习的时候呢，逐渐的话，你会觉得你的这个烦恼，你一开始一起现烦恼，你就能意识到，然后呢，马上用这个，这个就是上师给的窍诀去观察它的时候呢，从最初的话有点笨笨的，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啊，一到了现实上面又有点闷，然后又有一点不会做，到后面的话一点一点，逐渐，哎，你发现真起作用了，然后我不像以前呢就是那么严重了，或者呢完全不起作用的那个状态，它会起到一点力量。然后逐渐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增强，但是不一样的，那要长期修啊，长期长年累月的修才可以。那同样的道理呢，就是 我们说观察这些这些像这些密宗的这些窍诀这些关心的这些窍诀，你要经常用经常用的话，最终有一天说不定你正在观的时候呢，马上就能够现证新的本性，它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要了解这些道理。那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讲也是呢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精华要义吧，精华要义是这个意思。好，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话还有一点时间，我们11点准时下课，不过今天呢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堂课结束之后下一次的辅导时间应该是2月16号，就是到了年后2月16号呢辅导这个中论密要的第十三堂课。那然后呢这个其他就没有什么多说的这个希望在座的道友呢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呢福慧增上这个不管是从福德角度来说还是智慧资量角度来讲的话都能够获得圆满。另外的话也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所有的文思修行的这个内外密的委员都能遣出能够呢顺顺利利的文思修行，然后像跟着随着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脚步好好的去弘法利身利益众生，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方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能获得更多的法喜能够呢法喜充满，好吧给你们拜个早年哈。这就后面你们就还是那句话，高高兴兴的过年，然后还是提醒大家过年的时候好好的陪一陪家人，然后该把这个欠的账该还的还清哦。有时候呢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最起码在这一世来讲的话，自己家里的这个亲人呢是跟自己缘分最深的不要随便忽略他们的感受不要随便的就是各种的这个就是你们自己把握好分寸，好吧，把握好分寸，还是好好的能够护念到他们的心，让他们也感觉到学佛者的那份慈悲和关怀这个慈悲和关怀吧，就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一种关怀，这很重要，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一个包容，让人家觉得你客气的跟那个客人一样，这些总是觉得别扭，自个儿的亲人嘛，都是呢这一世最亲的一种缘分。那么这个好好的去该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该照顾到的这些情绪关系都要尽量的照顾到有机会呢也要陪他们出去玩一玩，这都是应该的，那么佛学会这边也是给你们放了假的嘛，既然放假了不要搞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多陪陪家人呢，一年也就是这一段的机会，平时呢大家都忙得很是吧，那么这个过等到这个放假结束之后，年过完了以后，我们再呢按部就班的该学什么学什么，这样也比较好一点就是该精进的时候精进，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那么这个大家自己的话把整个假期的期间呢安排好不要呢过得乱七八糟的，好吧。好其他就没有什么多的问题，我看现在还是上一次的话好像收集的是收集的一点问题，收集一点问题我现在就只有三个哈，一个的话是说感觉学习中观对佛法感性有所减弱，太理论化如何平衡，这个其实就是你们学的太少了的问题，才学了十堂课嘛，那么后面再学下去的话，中观有从中观的这个思路上切入进去的那些修行的意义也很精彩，但是要慢慢学还没到时候嘛，这也不能说我几堂课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摆出来，那我也没这个本事，总共114堂课内容还蛮多，但是后面的话有很精彩的地方都是有的，你不能说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呢，其实对佛法的感性的这个认知呢，并不是说因为学习中观的这种具有很严密的逻辑性推理的这个方式呢就会减弱，它不是说它其实呢感性的那个是它感性的一面，然后是增加理性，在有感性的同时增加理性，也不能一点感性都没有了其实佛教里面的话它有一些像这些无形的加持这些的话它都是有感性的它也不是说是全部都是用理证的这个思路才能推，那个 推也是能推，可能你们听了更加的觉得费劲啊，就是就所以说啊，保持自己的这个天然纯净信心的状态的同时，需要增加一些理性，然后让你明白为什么啊他是这样子的，那我也为什么会对他升起一个不退的信心啊，这个还是需要有必要的。啊，这方面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学的时候呢，有些不太适应的道友，尤其第二品啊，我想呢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感觉，有点枯燥。但是的话，毕竟是学五论，总体的角度其实中观学起来还算蛮有味道的。以后你们学有机会学其他的时候的话，这个枯燥二字可能会经常冒在自己的分别念当中，用空性的道理压都压不下去，还可能会是这么一个感受。都没让你们学呢，这个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然后呢，关于中观常用的法相名词在哪里能一次性的学习？其实啊，中观常用的法相名词的话，我们这一部论就几乎都已经涉及到90%了。但是你这个就算是一部论的这个一次性学习了嘛？那你这个时间总得花，你总不能还要说啊，高僧大德有没有给我造一个20个宋词的小论，让我一次性的，这个要求就实在是没办法了嘛。这个要求真的没办法了。我们这一部论点学完之后，中观相关方面的那种很多的法相名词的话都涉及到，这就是集中学习的意思了，知道了吧？然后而且我觉得这种学习方法它好消化，就比如说我们每堂课都会是碰到一个新的法相名词概念，哦，你又增加一个新知识，哎，你觉得很开心，我懂得一个新的知识，我又学到一点，然后呢后面一堂课又增加一个新的知识，又学到一点，这样慢慢的消化的话是很用起来是很舒服的，不要紧哈。课中用圣意中承认每个法有一个自信，以此来破名言中一个作者可以同时做两个行为，但是圣意实相一切万法均无自信，为什么会以此观点来破？我先把这个分析方法再跟大家声明一下，如果你已经能够安住或者完全能够通达圣意实相当中万法均无自信的话，就不需要再用这个观点来破了。用这个观点来破的话，是因为我们不承认一切万法均无自信，我们实际上心里面不接受，那所以才会用这个观点来破。那我们执着的都是名言当中这些显现的法嘛，我们执着的都是名言当中显现的法，那除了这些显现法，你的执着点不在别处，所以我当然要拿着名言中的这些法给你摆出来，你是认为它是真的，我现在告诉你它是假的，它为什么是假的，我给你说的这些理论的基础的话，理论的知识来帮你剖析它的本性是假的那个真相嘛。所以这就叫抉择一切万法均无自信的意思，是这个思路啊，是这个思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思路如果明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那第二段第二个小问题压根就不需要再回答了啊，这个别扭，不是这么个说法，就是说这种讲法，你就明白的话，中观宗就是告诉我们一些万法的真如实相的那一点，而我们每个人在没有接触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学佛，没有机会直遇善知识，没有机会直遇到般若的法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认为万法真实存在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角度明白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中观宗要这样去分析为什么要这样去分析，这点明白就好了。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